十分好文摘，十分钟的心灵补给站。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不管是白天或是黑夜，阅读一篇好文章，也许只要短短十分钟，却能在你的心头低回，往复不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十分好文摘，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大块文化出版的《贝佐斯经济学》，作者是布莱恩·杜燕，翻译者是赵胜慈。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这个全天下最富有的人，打造出历史上最会赚钱的机器，从位在17个国家的仓储出货，让美国家庭掏出 2% 的所得，购买将近5亿件商品。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不仅彻底翻转零售业以及云端运算技术，现在更伸出触手，紧紧抓住媒体跟广告业，颠覆科技经济规则，既创造就业也消灭工作。亚马逊带给社会全面性的冲击，几乎全世界所有产业的商业领袖都需要好好了解这股洪荒之力如何运作。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跟这本书的书名同名的篇章《贝佐斯经济学》。早晨醒来，艾拉要 Alessa 帮她煮咖啡、报天气，还有从全食超市订杂货，晚上再送到公寓住处。现年26岁的艾拉不知道没有亚马逊会是怎样的世界。大学的时候，她在亚马逊网站上买齐了二手教科书，之后又在那里卖出去。她从18岁起就有亚马逊尊荣会员的资格，但回家看到门街上放着用亚马逊胶带封装的纸箱，还是会有脑内啡大量增加的感觉。吃过早餐，艾拉搭乘地铁前往办公室，她要找工作用的蓝牙键盘，果然亚马逊有各式最佳商品。她用滑鼠点两下，知道明天东西就会出现在办公桌，如果真有需要，甚至可以当天到货。他用 AWS 备份重要的公司档案，研究亚马逊借贷的小型企业贷款方案。接着他召集团队成员讨论他的新创公司即将迈入的下个重大里程碑，在亚马逊网站上推出新商品。当天晚上，他在回家途中去了一趟亚马逊无人商店，在没有收银员的商店买了小点心。离开的时候，感应器和摄影机自动从他的亚马逊账户扣除商品费用。他回到家，要求 Alessa 念晚餐食谱给他听。吃完晚餐休息的时候，要求 Alessa 用电视播放亚马逊 Prime 影音的当红影集。稍晚，一面用 Kindle 阅读器读电子书，一面准备入睡。艾拉是个虚构人物，但他生活的世界却非常真实。我们都知道，在亚马逊生态系里有许许多多像艾拉这样的人。美国的亚马逊尊荣会员每年支付$119，好让自己享有特权，可以完全陷入亚马逊编织的网罗。亚马逊的商品可以从17个国家在2天之内免费寄送到会员身上，但并非所有亚马逊买家都是尊荣会员。根据估计，在世界各地还有2亿名非尊荣会员网络买家，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都已经在贝佐斯的作业系统注册为终身会员。贝佐斯才刚刚开始渗透全球市场，亚马逊正在将触角伸向欧洲、印度、非洲、南美洲、日本。只有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数位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实力坚强，让亚马逊吃了败仗。在街头民众眼里，亚马逊是用咖啡色小箱子递送各式物品的公司。随便一个下午，走在洛杉矶、伦敦、孟买的街道上，你会看见亚马逊的微笑纸箱成堆叠在建物大厅，或是放在门口台阶。 一位曾在亚马逊任要职十年的高阶主管告诉我，亚马逊真正在做的是打造新作业系统，它的范围将比苹果电脑的 iOS 和 Google 的安卓更广泛全面。他说，我们在亚马逊的一切作为都是要成为与人们的生活紧密交织的网络。我们在亚马逊网站这么做，现在又有搭载 Alexa 的 Echo 音箱，能够告诉人们天气状况，帮我们播放音乐，控制家里的灯光和冷气，还有，没错，帮我们在亚马逊网站买东西。我们将会进展到高度统合的程度，亚马逊正在变成你生活里的作业系统。我们很难估测亚马逊究竟多么受欢迎，多么让人上瘾，多么包罗万象。2017年圣诞假期，在网络上购物的美国人有四分之三表示会在亚马逊购买大部分的东西。排第二名的是沃尔玛网站，有8%表示主要会在那里购物。美国郊区的邮局卡车要加开班次才能送完一批又一批的亚马逊包裹。在某些地区，邮差从凌晨4点开始送件，才赶得及把包裹送完。在纽约火烧岛，当地渡轮每天早上花太多时间卸亚马逊快递的货物，导致渡轮乘客必须提早搭乘其他班次，以免错过前往纽约市的通勤火车。在这个人们逐渐对组织失去信心的时代，亚马逊却赢得众人对其深怀敬意。2018年，乔治城大学贝克中心要美国人选出最信赖的组织，尽管左翼政治人物经常以亚马逊为目标，指摘亚马逊仓库工作环境恶劣，责骂他们运用能力从当地政府获取高额租税减免，而且在2017年、2018年几乎没有缴交所得税给联邦政府。但是在民主党人士心目中，信任度排名最高的机构竟然是亚马逊，真令人讶异。参与民调的共和党人士则是将亚马逊列在第三名，前面两名不意外就是军队和地方警察机关。不论民主或共和党人士，参与问卷调查的人对亚马逊的尊敬程度都超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大学、国会、媒体、法院和宗教组织。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只有1/5的美国家庭上教会，却有2/2的家庭拥有亚马逊尊荣会员资格。亚马逊的威望在千禧世代和 Z 世代身上更显著。麦斯伯格斯公关公司进行民调，共有1108人受访，这些人年龄介于18到34岁，过去一年都在亚马逊网站买过高科技产品，竟然有高达44%的人表示宁愿一年不发生亲密关系，也不愿意一整年都不碰亚马逊。77%的人则是宁愿一年不喝酒也要使用亚马逊。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样的数据看出千禧世代和 Z 世代的生活方式以及亲密关系对他们的重要性，而这些数据也显示出亚马逊的魅力，在消费者心目当中建立起一流声望，替亚马逊赚进白花花的钞票。广告巨头 WPP 集团旗下资料研究公司凯度在2019年中公布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亚马逊首次在这份调查独占鳌头。凯度公司估计亚马逊品牌价值3150亿美元，和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080亿美元，幅度惊人。亚马逊打败苹果和 Google 登上王座，阿里巴巴和腾讯都被远远甩在后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是大块文化出版的《贝佐斯经济学》，作者是布莱恩·杜曼，翻译者是赵胜慈。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正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